中国一句话，朋友之妻不可欺呀、啊。再有句话，朋友之女不可欺。前面有个妻呢，是这个妻。那么后面一个呢，这个妻。我们是好朋友，好朋友假定是他过世了，男的过世了，他的太太我没结婚，我就把他讨了做太太，不可以。再有呢，朋友子女不可娶，很好的朋友他的女儿你也不能给他讨做太太。为什么？他平常都是叫你伯伯啦、叔叔啊，等于自己的亲属嘛，很好的朋友嘛，都是叫伯伯叔叔啊，那么一下子变成这个夫妻，怎么可以？所以这个钱穆先生啊，在人家批评人家的唐金玉啊、牟中山批评他，又是犯这些毛病了。因为这个钱穆先生同他的这个太太的这个爸爸啦、胡家凤啊，很好的朋友。再有陆村啊，刚才讲的这个陆村建树怎么可以啊？再有一般的污泥、古铜、长具，还有呢，主簿，就是你是一个主人，家里面用的男佣人或者女佣人，哎。那么你啊后来啊变成这个结为夫妻了，这些都是不好不可以。有些人想做，可是做了在我想我看了好多事，结果都没有好结果。我在台北有个信徒，有个女的，她是新主人，她几年来呢，她到台北去啊，就是有一个上海人啊，男的开一个很大的工厂公司嘛，有钱嘛，那么太太嘛在大陆没有起来，他也没另外讨太太，可是家里面呢有人呢，有人就是这个打扫啊、洗衣服啦、收饭这个啦，当然用一个女佣人啦、去请个女，去请这个信徒去做这个佣人，这样的。这后来没有好久啊，就把他变成夫妻了。实际上这个男的呢是重婚了，他大陆上有太太的嘛，也没办过离婚手续什么的。这位这个信徒这个例子呢也是重婚，他本来也是一夫丈夫的，因为家里面比较贫穷嘛，就起来跟人家做当下女赚点生活的，那么这样的结合，那么法律上面他是经过大家公证结婚啦，也是都同意的嘛，手续他是合法的呀，可这种事情不好。后来这个男的啊大概就40几岁过世了，过世留下一笔大很大的财产，那在忠孝东路很大的大楼房子哦，公司的这个还是很有钱，而这边女的啊，就是白媳妇成为富翁嘛，这个财产归她了，所以很肯布施。到寺庙啊，到什么任何地方，哦，都做布施，那都是大福啊，很好。这道理应该是很好的结果啦，也很好的呀。他心也没坏啊，可是就这些地方啊，在人力道德上有亏损。前几年啊，后来啊，也是这个故事啊，故事的情况也很不好。这都是什么？就是因果。还有呢，俘虏，战，古往今来， 把打败的被这个对方俘虏的男的女的拿来。你虽然定时结为夫妻啊，这个都是不可以犯邪淫。再又是宅男中人，就是人家是一种灾难战争啊，乃至水啊火灾啊，一下子家破人亡啊，没办法，你顺人家之为啊，去把人家拿来成为夫妻，这样子是虽然是合法，但是啊，以这个我们中国的这种这个文化的立场来讲啊，以这个不是宜。再有呢，长官部下，刚才给诸位讲的那个韩琦嘛，也就是因为那个买的这个小萝卜，他是他部下的太太，不可以，他懂得。可是另外呀，在清朝康熙年间的时候啊，因为这个在这个在江一个夹山里一个姓直的这个人呢，他是做这个副将，那么他的主官这个叫做主将呢，像比好比一个军长一个副军长，他是当副军长啊，另外一个军长主将姓姚，那么这个主将啊，看到他的这个太太啊长得很迷毛，提法医还主意就害他，先把他的这个副将害死了以后，也对他的这个太太，可是他这个太太啊很精简，绝对不穷不肯，后来自杀。那么就是因为这样的啊，害死他这个夫妻。这个事情呢，没有别的人知道，他有个朋友姓顾的，只有他知道。后来啊，向这个清朝的皇宫里面呢去告发，派人调查，也把这个案子把他掀起来了。这个姓姚的这个也判刑。那么这个姓顾的啊，一看到这个，哎呀，想到这个世间的是非啊，太龌龊、嗯、那么因此就起家了，起家的名字叫西莲。他就是一心一意念阿弥陀佛，也往生西方莲花化身了，所以他起个名字叫西莲。他为什么？哎呀，娑婆世界太坏太龌龊，绝对不能再留，一定要往生西方。所以释迦牟尼佛在这个无量寿经里面为什么讲这些东西啊？目的就是要我们要认识这个显示是这个娑婆世界是太龌龊了，要大家一定要远离心了，要往生西方了。再有呢，三尼。三尼怎么就分了？三尼男分男不分女不嫁，怎么会有这个事啊？不是这样的，现在，我都是现在讲十岁，估计住在灵济寺里面，因为年轻法师叫做乌什么，我想记不到了。他到台北一个自然中学，这私立的学校，高中去补税，他的一个师妹就是同他拜。这个师父剃度的一个比丘尼也在那里面读书，补习学校，这补习学校都是晚上的夜校嘛，就是自己夜间读书，两个没住在一起的，这个男的住在灵济寺，女的嘛大概住在一个什么朋友家，不知道哪一个寺庙里面，可是晚上啊天天去补习读书，天天同一班，下了课同时离开，就这么样的呀，结果发生感情了，感情要怎么样？大家反修， 男的女的通通反修，反修结婚呢，结婚讲起来这个是合法嘛，法律上他也合法，在家里上他讲我是反修了，我是个修人嘛，修人结婚这个也合法吧，但是以中国文化在那，你这个不行，为什么？你明明知道你是和尚，我是尼姑，怎么可以结为夫妻啊？你虽然是夫妻，你天天在犯权益，这个利益上来讲啊，利益是可以顶悟的。为什么呢？一切法即空，即假，即中。所以一切法就包括一经二报，一经一报正报都在这个一切法里面。这个啊，就是讲一般的讲的同基础。即空呢，就是方便土。就二乘人的所证的那个偏空真空涅槃的空，这个是方便土。这假就是包土，这中呢那就是这光土，常这光净土。那么一切法皆是这空这假之中，这个道理上确实是如此。那么有了利益，有没有事呢？有，可事呢是暂时，你要慢慢修才有。比如讲，像有我们一般的菩萨道、乃行道、自力法门，啊，有我们凡夫的同基础的凡夫众生，修行呢要破人空、法空，那。但到人空啊，又方便土了，进一步破群沙啊，断了群沙，破五门，进到自己的法身。那么法身这个不是书法身、妙法身，就种种的庄严，这个庄严也是元气的了，所以就加嘛，是包土。那么有破五门正法身，慢慢再修，究竟到佛果，那就是即光土。所以这种啊，叫做夫妻。它是一个楼台上去的。那么有即光土的呢，它包括了下面几种土都有。你下面的呢，你不能有上面，利益可以悟，事上面要暂修，哎，从同基础，然后这个破人我罪，到有方便土，然后有断情破情啊，就是这个断情情杀破五门，有些包土啊，然后再有福果，必须要慢慢上去，你下面不能够同时有上面。所以叫做书起楼推一样的，一级一级上去，到了上面呢，它可以包括下面，那都有。这是属于自力法门，这个属于书起。那么见到世界的师徒分析怎么讲呢？利益上面一样，一起发同样的道理。可是在我们娑婆世界有，那就没这么容易。虽然可以顶悟啊，要禅宗来讲，有几个能够大彻大悟？你要这破五门正法身，这么容易啊？所以还是难。虽然是可以顶悟，但是难，不容易得到。可是到极乐世界呢，不同。除掉三在边地之外，三在极乐世界都是莲花化身呢。这个莲花化身，它是开发时间的迟早有点不同啊，但是毕竟它是要发开见悟的，发开见悟怎么样？见悟就悟，就悟成法身。所以那个离可以顿悟，那是快，法一开，你见悟就悟，没有一个不悟的。这个还是要事实立上讲，事实上面呢？ 那我们这个靠自己发明了，那你慢慢修了。最低限度你修过一大欧山几节，哦，等初地破五门阵法身，那个时候你可以谈这个分级。分级还是这个第一部分，这个上面还是一部分，不是究竟圆满。可接来世界就不同了，他立刻顿悟，是故顿具。这个四个顿具就是不是靠自己了，靠他的，他的什么弥陀的本愿。我在这个讲，你们不是讲几个比方吗？啊，国王下个命令，啊，他的皇宫啊，里面一切啊，随便你们去参观去享受，这个是本愿呢。只要三种西方极乐世界的人，就能够相信上面的事。所以这个是叫做他律法法门。你们读了法经吗？法经里面有个见波的现波的品，那个时候释迦牟尼佛说的法经，哦，就在这个发挥这个发座前面呢，现一个多波他起来了。大家就奇怪啊，这个多波怎么那个？而且里面起声音讲话，哎呀，释迦牟尼佛好好啊！你讲的这个法经太好了，哎，实在是这个样子。大家奇怪啊，怎么会有这么呢？啊，释迦牟尼佛讲了，这个是过去无量劫来一个多波如来灭度了，他有个本愿，有个实愿，任何地方一见法经地方，他这个他就出现那个地方做证明的，证明这一个真是不假的。大家就讲，哎，那我们要见见多波如来啊。我释迦牟尼佛讲好啊，你要见呢、啊，三遍净土，第一次遍，第二次遍，第三次遍，百方，东西南北，百方，遍，全部都是这个十八庄严土，同极乐世界一样的，地品无障，七宝庄严，种种的那个，遍，无量无边的。非常大，那个法经那个三遍净土，那是靠什么？是靠父的神的手臂。这个经里面讲啊，他当时遍这个净土的时候啊，为了把就把那个听法经的那个匪众啊留在那个地方，其他没参加听法经的那些人天呢、啊，我们娑婆世界还多得很吗？其他的众生吗？通通把他移至他土，把他移到别的世界去了。为什么？他不够资格，他不能够见这个。这个是报土啊，这个祖父的是这个不是这个普通的土啊。可是这个三面的这个神力呢，那是暂有的，暂时而已。他神力一修就没有了。这个法经这个见不到面，过了就没有啊。可是极乐世界还不同啊，极乐世界是佛的本愿，所以佛的本愿呢，那就常有。在这个法经讲到那个三遍净土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就是四土分析。哎，它不是另外地方嘛，就在我们娑婆世界，我们娑婆世界是什么统计土啊。当时参加听法经的有二乘人有方便土啊，他现在都是三遍净土，都是随报庄严土嘛。多伯父是这个报身父法身父，即光土，四土当下就显了。可是这种分析那是暂时的，以父神力而分析，也是分析啊。可是极乐世界呢，就同这个法经的那个三遍净土那个情况是一个样子。但是他那个是本愿远离，那是常有的，经常有的。所以啊，诸位啊，要了解这个道理。他为什么能够这样啊？不得本愿。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啊？这样懂了吧？嗯。
啊。你想我们说在里面做什么呢？有些好多钱啊。
做什么？这个就是这样嘛，你这个理上来讲，那个时候你还没破五门净法身，就等于一个人还在睡觉，五门大门还没破嘛，嗯，这是理上讲。事实上面呢，这个时候啊，这个是这个我们这个一三身嘛，啊，在这个莲花里面呢，那是等于相修那种清净反落，清净的反落，他顿不起烦恼，也不造业的，哎。那么就是你自己的根据啊，你自己的智慧所修的功德，哎，那么成熟因缘，那么福德本愿加持，所以自利他利嘛，哎，以契合的时候那就发开嘛。所以自己讲你坐在哪边干什么，那等到你山东那个地方你就知道，哎，你那个时候做什么？现在没生气的人谁也不知道，讲了又没有用。啊，我们也不必去问他，哎，最怕你不能生，你能够生到西方的莲花里面就保险了，哎，绝对没有问题，一定发开见入无上的、那么一无上地上面也是四土焚气，世上面也是四土焚气嘛、我们娑婆世界都可能四土焚气，极乐世界还不能吗？你们讲到这个，看那个法年经，这个法年经这个法藏世界，法藏世界是四土焚气嘛？为什么我们娑婆世界，娑婆世界凡心同居土啊，也在法藏世界的里面一裹啊，他并没有把它抛到外，摆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啊，是不是？还不是坟区？不，那种坟区是你下面的，你不能是看到上面的，像我们是娑婆世界的众山凡夫嘛，我们同居土，我们见不到上面那个是方便土是暴土，我们见不到啊。法藏世界并没有离开我们现在。我们现在就在法藏世界当中，你见到吗？没有啊，所以输起，哎，你的烦恼没有断，你功夫没有够，没有。大家把讲义翻开来。菩萨无量寿经，各位同学，现在讲到无量寿经五恶当中的第四种恶，就讲口业的四种恶业，恶口两舌妄言取意。前面呢，上次讲到它是总举，现在呢，它是经文呢、分别来解释。110页的前面啊，残杀斗乱斩击善人败坏贤明以旁快喜，这四句经文是指什么？两善，以这个谗言来谋害他人，所以叫做残杀。再者呢是害人，这个谗言呢、就是一种挑拨是非的，讲这个伤害别人的那种话，不能讲斗狗两头啊，挑拨是非，所以叫做斗乱，就是两善。那么像这种人呢、又言自仇，所以言战嫉妒善人、他自己是个小人，是个坏人、所以他看到世间正人君子啊，他讨厌嫉妒，那么因为嫉妒就是诽谤，那么他写文字啊，或者以意念呢、来诽谤来攻击那些先来明智的管理或者世人，而且呢只占亏他显灾乐祸啊，凡是挑拨是非两善的人呢、都是要自己认为要赞叹自己啊，诽谤他人，而且看到人家彼此在这个相斗啊，给冤家的时候啊，他反省 平常一句说法，一蹦相沾，一蹦相沾呢、啊，以人欺凌，就是这个做这个两舌的人的有形容词。所以这个经文讲啊，一旁快喜，你们斗，他从中欺凌。比如讲有些人呐、啊，破坏人家的家庭和和幸福，他为什么挑拨是非破坏他了，破坏人家了？哎，破坏人家以后啊，他在这里面就得到好处了。跟他一般人家夫妻很恩爱很好，他就给他斗乱是非，给他弄得后来嘛离婚了，哦，对吧？哎，他是男的吧，他就想办法去。跟那个离婚的那个女的去做坏事，啊，另一地方就是做同那些男的离婚的男的做坏事，这还是小的呀。那大的呢，有乱塞社会相互之戏，像现在的这个什么民进党啊，这些台独分子啊，都是做这些事情，挑拨是非，斗乱。把这个社会的就是人家本来安安和和，大家团和和乐乐的，碰到这个地方去啊游行啊示威抗议，他从中起立。那更厉害的呢，是知道人与人间互相清算斗争，那就是大陆的共产党，挑我嚯三反五反，清算这个清算那一个，连自己的爸爸妈妈一样的清算斗争。都是这样，所以这个两塞的这口这个恶业啊，小很小，大不得了。一般挑拨朋友成为冤家，乃至呢破佛和身，那就犯五孽罪了。有些嘛引起国家与国家的战争，促成世界大战，都不是。差不多都有两善的这个恶业在里面，所以这个啊真是最大恶业。所以我们副弟子啊，不要以为啊，哎呀，这个说这个两善的法没关系，哎，这个啊关系还是很大的啊，最大恶业。古人也有两句话吧。一年兴邦，一年伤邦。你讲一法，讲得好，那个古里士人呐、啊，做好事，可以兴邦，把这国家社会复兴兴隆起来。你这一句法讲得不好，一年伤邦，这个整个的国家、整个的社会都衰败。再接下去经文不下两层轻慢失长，这是讲的什么恶业啦，恶口啊，这个以恶念恶意来对待别人，甚至对待自己的父母，那些这个以恶念恶意骂人说粗语话的人呐、啊，他说惯了，对他自己的父母一样，那这样啊就犯了个大不孽罪了，不孝，大大的不孽啊，孽罪。那么对父母上家是这样，对其他的师长啊、亲戚朋友啊、外人呐、啊，乃至对我们那些出家的山里，那当然他更无所谓，轻慢无礼，去口伤人。所以你看看世间一些啊，这个诽谤我们三宝的这个什么恶口，还有写文章的攻击的，都犯了这个。像这种人呢、啊，他在他的嘴巴里面，在他的笔下啊，他不会有好听的话。像这种说恶口，自己讲也好，或者叫别的人去讲也好。 凡是说别的人罪过啊，尤其是说我们四众弟子的罪过，那是犯了大恶口业。所以我们梵王菩萨戒本里面又说这个说四众垢戒，这个就是恶口啊。那么尤其是社会上一般人打官司告状，那双方都是身强实健了，纵向置他人于死地。所以啊，这个诉讼啊，这个打官司啊，这是个大的恶口业。古往今来历史上啊，都有很多的史实证明呢，这种这个凶棍呢，都有很不好的恶报的。还有一般的自惭愧，他也属于恶口的重业。这个梵王念菩萨戒的十种戒里面就有一条自惭愧他戒，指定为十种戒。为什么？这个是恶口的重业。所以上次给诸位讲过啊，我们释迦牟尼佛成佛以后九种余报啊，第十种还有种呢，就是释迦牟尼佛自己讲，我六年苦行了，一天吃一麻一麦。为什么有这个呀？有这个果报啊，也是过去式啊，以恶口骂这个迦舍夫啊，以剃头沙门啊，没有什么福道，这一种果报的。再还有目连金者，他进了阿罗汉果啊，啊神通地狱啊，为什么还比这个外道大师达到这个金狗神体都烂掉呢？大家都知道他过去的因缘呢，他过去是这个小孩子，他的父母啊有一天呢、啊、白天在房间里面教狗，他小孩子不知道吗，在外面玩玩的肚子饿了，跑回家里面找东西吃，哎，房门一推开来，嚯、哦，看到了他的爸爸妈妈在走，你这个跑进来会干什么？也不敲门，就这样子跑进来，我要打死你，那就拿起棍子要打他，他赶快跑到房门，跑出去，跑到外面门口，就知道那个房间就骂了，啊，你们不要脸，白天在哪里搞？我将来长大以后啊，我要拿这个木棍子把你们这个打到这个身体都打烂，妈就 OK， 就是这个果报啊，竟然就是做了阿罗汉，得到正果了，哎，要在外道大师。为什么你骂的不是别人，你骂父母？所以在这个犯宗律罪中当中啊，你骂父母、骂师长啊、骂这个圣人，那特别这个业特别重，这个叫做定业。大家再看经文，朋友无甚难在情事，这两句是的什么？很简单，妄言呢、啊。所以我们中国的瑜伽讲，以朋友交，阔不胜福啊。一个人在社会之间呢、啊，以朋友交朋友啊，必须要保持一个信用。你不可以没半点信用啊，不老实啊，讲些都是妄言的话、啊。瑜伽讲，一人谋难不忠福。所以我们朋友之间不修身用，就是违反了五伦八德，在瑜伽讲这个是伪君子，在世间讲你这个人是骗子，在我们佛教讲你这个是恶人。这个难的情绪就是不老实啊， 没看到的讲我看到了，看到的讲我没看到。家里里面讲声声妄议，所以这个妄议啊，不单是指你这个讲起来的法骗人的法是妄议，你的形体的动作，形体的动作表现也含在妄议里面，还有你心里面，哎，你起心就是不老实。所以不忠不慎，表里相违啊，啊，做的讲的，这种人呐，人见人畏啊，大家都要抛弃你，不会跟你在一起。经文讲：珍贵之大，畏惧有道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就是伪真伪正，伪德伪德。自己实在没有悟啊，没有得到什么。我称自称我已经得到上人法了，我已入圣智心法了。这个什么犯大妄议，我们比丘家里面就有嘛。所以这句难得成色啊，这句经文呐、是我们正业同源啊，我们的人幼啊最要注意的。我们讲讲古往今来这些往山的圣贤呐、没有一个不是成色的老实人呐、为什么？因为只有老实头啊，才能够死生他地啊，降生弥陀，同极乐世界的种种一正二报不可思议，也才能够真实的具有寻求极乐厌萨沙婆的那一份真心恳切的心。有了这个心愿恳切的心呐、那个发的往生的愿呐、那才是真实的愿，真愿切愿。有了像这样的啊，老实的心啊，真实的愿，这样来念佛啊，那个就是老实念佛。所以时常很多我一些皈依弟子、皈依弟子问我呢，师父啊，你时常讲啊，要老实做人，老实念佛。这个老实念佛怎么样才是老实念佛啊？我还告诉他很简单，你做人能老实，念佛就老实。你做人不老实，你怎么样念那个念佛都是不老实。所以世间一些聪明能力的人呐、往往反批聪明受误。所以清朝的金板桥嘛，他讲嘛，聪明反批聪明误啊。那么这种自己认为聪明能力的人呐、他往往珍贵自大啊，为我自己很了不起啊。像有些比较天资比较高一点的，读了几下书的，那么把几本禅宗的公案，乃至金刚经啊，或者是什么啊。入住坛经看了一下，好，我就是佛，念什么西方啊，阿弥陀佛啊，照相啊，这样那样，不被别人念佛。西方要往上干什么？西方就在自己心里面嘛，那里还什么东方西方啊？求三界乐傻瓜，这些都是聪明能力的人啊。可是啊，我们非常可怜可叹他，你比中门受误啊，你这一错就变成拜错啊。有了这种邪知邪见呐、不代表啊，金山不但不能脱离生死啊，越高越下，到了山途里面去啊，那你想起来，那太难喽。 为了勉励我们大家要好好做个老实人，尤其是我们的出家，做个出家人就要做一个老实出家人。我记得以前在西子的慈航菩萨，他讲过几句话，他说我们做个出家人呐、啊，不要你什么怎么样难说难学啊，怎么样啊，你只要本本分分规规矩矩做个老实出家人就可以了。他讲你讲写吗？啊、哦，你认为哎呀，我那个写的什么东西？他讲你就把世间的那些人去看看啦、啊，人家比你写的会写的多多不得了啊！你看看世间多少书啊，多少人会懂不干的啊？现在你看是个报纸这么多，每一个报纸里面多少这个编这笔的人会写的人，个个都比我们会写啊！一下不几千年几万年就来了，写得好得很呐、啊。我们再给他比啊，你这样会讲啊，我们真是惭愧得很呐、啊。啊，连像我呀、啊，连国语都讲不好，讲不清楚。那咱们能够从他们是谁会的？那有些人你们是那不是多得很呐、啊？那个讲起来头头是道的呀、啊，是不是啊？他讲我们不能跟人家比啊，哎，但是我们为什么是有十四修到四人的人家种种的恭敬礼拜啊，哎，就是靠我们老老实实做个本分出家人，你就可以为人天师表。所以我希望我们诸位啊，你自己啊要认识，不要希望啊做个铁风头又门又怎么样的一个，我们金山金是能够本本分分做个老老实实的一个出家人呐、啊、就可以了，有这样的一个啊自解。我讲这个史，这个都是史事啊、哦。因为运营法师他在家姓郑、啊、他的名字叫欢，他是台南人，他平山做人呐、啊。就是非常忠厚老实的一个人，这就是老实头了。那么非常愚，很笨嘛。怒呢，就是什么事情呢，很挺，就是反应呢，很迟钝的一个人。那么受人家时常受人家的欺负，他不跟人家计较，人家骂他，他也不管，不理他。所以啊，人家就给他气个绰号。叫做什么？乙番，他的名字叫番吗？这个人笨得很，就是笨的番。他到了晚年，就是五十岁以上啊。那么一个儿子嘛也死掉了，他的太太也过去世了。那么他呢？他本来是姓傅的了，就在高雄的乙云寺，这个云寺现在还在。到哪边去家？就民国43年，在石头山莲光寺传戒。那个时候我是在那边修在家菩萨戒，他已经起了家了，在那边修这个三坛大戒。他休假以后啊，就回到高雄医院去行政养父。那么到了44年2月初5这一天呢、啊？他偶然感觉到身体不太舒服，他自己知道、要往生了，所以他下午就这一天的下午4点钟左右啊，他就叫他们同参呢、给他收一点开水，也还有洗澡，他就要收的开水里面呢、放一点那个旃檀香里面去，就是我们大点功夫那个旃檀香啊，放点那个下去收。那么之后呢，他就洗澡换这个干净的衣服，他对人讲啊，我要走了，我要回去了。人家不知道他要到哪里去啊，他稍微一点不舒服啊，也没有什么病嘛。他洗过澡，衣服穿好，海青穿好，带起袈裟， 先到大殿去拜父，拜了以后到主堂，就是功德堂啊，台湾一般叫功德堂。因为他这个师父啊先过世了，大概比他早一年去世，去世了呀，在主堂里面他师父一个牌位在那里，他去先去主堂去拜拜他师父，拜了以后就在主堂打坐念佛。这个时候他就讲了，我要往生西方了，希望这个同住的在家来帮忙助念。就这样的念到七点多钟，有三个大概有两三个小时的助念，他在念佛之中就这样的念佛往生了。这个时候64岁，这是真实的事情。所以啊，这个老实修持啊，真实发愿看些的啊，念佛啊，那个往生界了，那绝对是没问题的。像他这一位这个隐云法师啊，那当然是一定往生的了。所以我们呢，也想有这么一个善根福报因缘能够成家，我们不想做咱们样的大的一番什么事业吧，能够像隐云法师一样的到了临终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。